各位弟兄好，我志成，在基督里面跟大家一起来操练手册第十九课。我的想法所导致的后果，并非只有我单独承受。那这一课的意思，我们前面那一课其实也稍微讲到了哈。我们就看看他的第一段，他说：“今天这观念呢，解释了你之所见何以不只影响你一个人的原因。”好，那。接着他讲的事情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或不太懂他在讲什么哈。他说呢，有时候思想层次的会出现在知觉层次的前面，有时候好像顺序是颠倒过来的。但他说次序是不重要的，其实思想跟它的结果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可能有一天你想到说，会不会发生地震？然后可能隔个几天或几个月，就真的发生了很大、比较大的地震啊。那叫想法跑在那个，思想跑在其结果之前啊。那有时候是倒过来的啊，就是无预警的发生一件事情啊，发生了地震，然后你才想到说，哦，我坐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地震，甚至会有大的地震啊，以前没有想过。那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那样，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嘿嘿，其实学心理的人呢、常常喜欢去探索、探讨这一类的事情哦。就是说，特别是前面那一类的，就是说，我动了一个什么想法，结果那想法就成真了。那你可能动个想法说，某某人会不会生病？结果他就真的去检查出有 cancer 哈、那有些人他就会很好奇，想说这个，甚至很积极的去探讨说这个。这个原因在哪边？好，那我能不能动个念头就中大乐透，那多好？很多人都这么想啊。那实际上，按照这边的这个解释啊，如果你看得懂的话，他就告诉你说，其实这个探索根本就是错的，这个因果关系根本是错的。你仔细看他第四句，他说你的思想跟他跑出来、投射出来的那个后果呢，其实是同步的。这个英文的 simultaneous。就是同时的，同时就是时间上是相同的。其实呢，奇迹课程所讲的投射是没有时间差的，他讲的投射是当下的，他讲的投射是当下的。这投射这个现象并不在时间里面运作的，他在心灵之中运作，但并不是时间里面运作的，那也就是说，你当下选择小我，你当下所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呈现出那个小我的思维体系。呈现出小我的那个样态，他的意思呢其实是这样，所以他才讲这个思想跟他的结果是同步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宽恕或者做心灵的修炼的时候，心灵锻炼的时候，我们真正问的是每一个当下，我怎么去看这件事情？那你过去怎么看这件事，跟你未来可能会怎么看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过去跟未来都不存在，真正存在只有每一个当下，那每一个当下你是怎么去看一件事情、一个人，那个是，那其实是你的全部，那才是你的全部。好，那我们看第二段，他说呢，今天呢这个观念再度强调心灵相通的事实，这我前面已经讲了，在前面那一刻，那这观念乍听之下是很难接受的，而且还影射很多的责任跟侵犯个人隐私权，因为好像我们心灵是如果是相通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去通透别人的想法？那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的心灵本来就有这种潜力啊。那就说我自己吧，因为我总是觉得我是一个麻瓜哈，没有什么感通力哈，也不会通灵哈，但是其实。大概我出来教课的头一年，我就有感觉，就是我对于去了解另外一个人的心态、心境，就是那种直觉提升了很多。那很多时候，跟我接触学生并不需要讲太多，我就可以了解，他们内在的心境，还有他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其实也没什么，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基本上都具有这个潜力跟能力，可以去，很直观、比较直接、直观的去了解别人的想法是什么，那再来是这个他所谓责任，至少有一段时间， 这个过渡期吧，哈，你会觉得说你的责任很大，因为你所看到这个世界都跟你的心灵相关，哈，所以你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糟，哈，因为你看到世界这么糟嘛，哈，你就觉得你怎么那么糟，哈。那当然这是一个过渡期，哈，这过渡期过去之后，你会比较可以放松，也会比较能够放过自己，哈。没错，这责任是很大了，但是实际上你的，你所看到你心灵的这些小我的念头，跟他投射出的这个。黑暗的世界哈，也都是幻象，哈，也都是虚妄的，所以你也不用太觉得怎么样，哈哈，也不用太觉得很自责，啊，完全不需要。好，那他接着说呢，其实没有一个想法是隐私的哈，尽管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很排斥这观念哈，但最后你会了解，这必须是真的，你才有得救的可能呢。那。其实意思就是说，当你得救的时候，所有其他弟兄会跟你一起得救啊。这个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啊，其实根本就没有人跟鸡犬的分别，你知道？那其实如果说只有你得救了，然后其他人还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在那边鬼混啊，那你一定会觉得很难过的。好，就如果你得救了，跟你的至少你的亲戚朋友吧啊，你的家人啊，还在这边混，在这边轮回啊。那怎么办啊？你可能又要像那些讲菩萨道的人哈，讲一些虚妄的话，然后就说我多有爱心，我再回来救他们哈。其实根本就无稽之谈。实际上，真正你了解这个修行的本质跟心灵的本质，你会知道说，如果你得救的话，你看这个世界是圆满的，根本就没有任何人需要你再去救他啊。那因为心灵是一体的嘛，所以你得救，所有的人都一起得救。好，而且他说。你必会得救啊，因为这个是上主的旨意。好，那他说，练习的时候呢，先醒察你的心念啊，然后搜寻念头，然后看看你想到了哪一个事件或哪一个人呢，然后就把它套进去用啊，就是你对某人某事的想法导致的结果呢，并非只有你单独承受。好，那他说呢，你到现在应该会很。习惯在取材的时候不要刻意加以筛选啊。那他前面提了很多哈，在此后呢就不会天天在那里重复啊，因为不需要。但他偶尔会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的小我很喜欢故意去犯这种错误啊。那所有的练习都不要忘记随意取材的这个原则啊。而且这些材料啊，最后你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程度跟等级之别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终于明白他所谓"奇迹没有程度之分，或者奇迹没有难易之别"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所谓奇迹没有难易之分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宽恕没有难易之分啊。那宽恕没有难易之分，对我们来说，至少对初学者来说，可能是蛮难理解的啊。那至少在这个理路上面。可以帮大家做一个廓形，也就是说，你认为任何需要你所看见任何你觉得需要你宽恕或引起你痛苦的事情呢，都是从同样一个小我的思维所衍生或妄造或者说投射出来的。好，你有的事情看起来比较大，有的看起来比较小，其实它内在它背后所象征的都是同样的一个小我。好，那你是透过这些事情呢，去看到你的里面有小我的思维，然后你针对小我去宽恕它。那你真正宽恕对象，并不是你在外面所看到的那些事，而是它反映给你看到你内在的那个小我。那既然是同一个小我的话，外在那些事情看起来是大是小，其实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好，那只是一个表象。那也可以说，我们学习奇迹课程一个非常重要，或者甚至是最重要的一课，就是穿越表象去看到底下那个真相或本质的那个能力。